中美两国都在关税上对芯片和电子设备开了后门，这到底是谁怂了？别高兴太早，未必是好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中美两国现在的关税战呢，已经进入到了魔幻现实阶段。甭管是125还是145，或者说你再怎么加都是文字游戏了，我不跟你玩了。这个都不像是两个国家在去做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我们就不再研究未来会怎么样变化了，让他们继续去玩耍就行了。中国对芯片产地做了一些规范，避免一些国内供应链要使用到的美国芯片被征收125%的关税，目的是不要让国内的供应链停下来。中国芯片原产地认定新规于2025年4月11日正式发布。这个时间很重要，它呢是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根据海关总署相关规定紧急通知实施，这个算是一个强制打补丁的一个行为啊，而且它这个很有意思，它的颁布单位呢是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但是呢后边真正盖戳的人是海关总署，所以真的是有点很着急出台的样子。它的规定是什么啊？唯一判定依据是什么？是晶圆流片工厂所在地。无论晶片是在哪里进行封装和测试的，我都不管了。只要是原产地在美国，我们就给你征税；不在美国就不征。流片环节啊，包括光刻、蚀刻等等，被视为对产品的实质性改变，因此流片地直接决定了四位税则号。比如8542的归属，就是你在哪个地方流片了，它就算芯片了，就变成8542了。如果是在美国流片了，就是在这边是8542。你比如我送到越南去了，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板卡了，你还是一个8542的话，那你依然是美国芯片。所以对于一个芯片来说，设计流片封装测试这么多环节，你能做出一个完整芯片来，只看流片在那个地方啊，它就算是哪里原产的芯片。企业进口芯片的时候，需要提交采购订单、晶圆制造合同等文件，证明流片地的信息。你不能说我进口了一个在越南封装测试的芯片，你必须要把晶圆制造合同拿出来。原产于美国的芯片需要缴纳 125% 的高额关税，而非美国地区流片的芯片，比如说像台积电啊、三星代工的，就可以避免征税了。那么谁需要交这个 125% 的关税呢？最著名的就是英特尔的 CPU， 英特尔的 i9-14900K 这样的处理器，它是在亚利桑那的晶片厂去流片的，所以英特尔 CPU 进来是要交 125% 的关税的。然后德州仪器的模拟芯片和嵌入式处理器是需要交 125% 关税的，美光的特种 DRAM DRAM 这种实际上主要是一种车用的内存，这个是需要交税的。他做的 NAND NAND 闪存232层 3D NAND 芯片需要交税。其他的亚德诺、博通、安森美、 Skyworks 他们主要是做一些射频芯片、基带芯片，这些都是要老老实实去交税的。逃过的部分，高通、苹果、英伟达、 AMD 这些在台积电台湾工厂代工的芯片就都不用交税了。这个要精准打击美国的芯片制造回流。拜登折腾了半天，在美国整了一堆芯片厂，你们这儿造出来的芯片进入到中国都要老老实实的交 125% 的关税。那么美国呢也相应的推出了关税豁免清单，依然是2025年4月11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发布了公告，明确豁免规则。首先，智能手机，比如中国组装的 iPhone、 笔记本电脑、服务器及配件，它也是有税号啊，就这些都可以豁免了。所以以后美国人依然可以去开开心心的购买中国生产的 iPhone， 而不需要去买印度生产的 iPhone。 通讯设备、基站、路由器、交换机，大家依然可以去购买，免税了。存储设备包括固态硬盘、 SSD、 闪存驱动器、 啊，这个都是可以继续购买。集成电路包括28纳米及以上成熟工艺制成的芯片，比如中国代工的一些显卡，这个都是可以去购买了。因为现在28纳米以上的这些低端制成的芯片，中国已经在全世界应该是占到绝大部分的产能了啊。如果这一块不购买的话，那美国就不用再惦记什么制造业回流的事情了。半导体制造设备，比如光刻机的零部件、封装测试设备，别老惦记光刻机是在荷兰阿斯麦产的，它这个东西真的是全世界一起生产，里边也有很多设备是来自于中国，这些也都可以免税了。光伏电池组件，美国光伏产业依赖中国供应链是很严重的，比如说像马斯克的 SolarCity， 如果是没有光伏电池的话玩不转，这一部分也赦免了。原料药和成品药这一块的话，你如果不去赦免，那美国的医保就玩不转了，所以也赦免了。医疗设备、 CT 球管、呼吸机过滤器等等，关键矿产、稀土永磁材料、高纯度石墨、铜、锂、镍、钴、电池材料啊，统统都赦免了。这玩意儿不赦免，马斯克也不用再造电池了。虽然他特斯拉的电池是他自己造的，或者是比如松下和 LG 给他在美国生产的，但是这些原料都是来自于中国。然后木材和纸制品、建筑材料也都赦免了。这个就是美国的赦免令，前面我们讲中国的，然后是美国的。那么对于这些关键企业的影响是怎么样呢？对苹果、对特斯拉这样的企业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第一，对于苹果来说，美国人又可以开开心心的继续买中国生产的 iPhone 了，不会涨价的啊，这个直接赦免了。第二，中国人可以把苹果用的芯片认证为台湾和日韩封装的，也可以继续开开心心的去买苹果的 iPhone 了，不会涨价的，所以苹果算是彻底逃过了。特斯拉的话，美国特斯拉工厂可以继续使用中国的原料去生产电池，使用中国的配件去造它的车，不会涨价的，大家很可以放心了。但是如果在中国想去购买特斯拉在美国生产的 Model S、Model X、Cybertruck 这样的整车的话，对不起，征收 125% 的关税啊，这个事儿是跑不掉的。至于其他企业，拜登芯片法案基本上算是打水漂了，这个事儿就没有了。然后英特尔好疼好疼啊，真的是好疼。英特尔到最后还在惦记说，我能不能不把晶片厂卖掉啊，能不能再去从头到尾从设计、流片、封装、测试一条龙的芯片企业。看来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还是老老实实向英伟达和 AMD 学吧，自己做这个设计师，让台湾台积电去给你做芯片吧。至于波音的话，等等再说，因为波音的整飞机这个一定是要交 125% 的关税的，这块是需要后续再去谈判了。为什么说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呢？大家看到了说，哎，苹果 iPhone 可以接着买了，特斯拉在美国也不会涨价了，马斯克在美国做这个太阳能电池板也不会再涨价了，为什么这不是好事？要注意啊，像很多的大企业之间的谈判都是什么样的，就是老板定方向，下面具体执行的人呢去定细则，哪怕老板定的方向再不靠谱，下边执行的人呢也需要在这种不合理里边找出合理的地方来，然后定出细则去执行。因为像我以前经常干这种事情啊，我的老板比如出去一看，哎，这个项目不错，我把它买下来吧，哎，那个项目不错，我要去投资吧，我就要冲上去说，哎，这儿好像不太合理，那儿好像不太合理，但是呢这个事儿要往前走，我会做各种修修补补的补丁，把它补好了以后，让整个的项目可以继续往前走。像我们这种具体执行的人呢，通常面对老板的决策，甭管靠谱不靠谱吧，一般有两种处理方式。第一种呢，这事儿就是不靠谱，我等着老板明天幡然悔悟就完事儿了，我就不需要去干具体的事情。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事儿好像真的就要这么执行下去了，不可抗力了，那咱就把这个东西修修补补往前走吧。通常开始打这种补丁的时候是什么？就是准备打持久战了，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川普说今天啊拍个脑袋这样，明天拍个脑袋那样，大家不会去给他打这种补丁的， 那么现在这是打补丁了，就准备说我们继续干下去了，这个很危险。还有一个很讨厌的是什么呢？川普依然会拍脑袋，依然会把现在的政策改来改去，今天 125%， 明天再涨还是再跌都不好说。川普现在也说我会跟中国人达成最终的交易的，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注意一点什么呢？就是上面老板你可以随便拍脑袋，我们这帮干活的人，我们的活是不白干的。什么意思？就是他改来改去以后，我们现在打的这些补丁都会留下痕迹，会最后成为最终结果的一部分，懂吧？就是他去拍了脑袋了，说哎，我们125没法整，最后比如说做了一个 30%， 这么来处理吧。他可以拍这个脑袋啊，中国政府可能也说既然你有诚意了，你给我 30%， 我也给你 30%， 这个都有可能啊，而且可能很快就会发生。但是前面中国按照原产地征税以后，在美国晶片厂出来的这个芯片我要收税，这件事是不会发生变化的。这个就是下边干活的人我们都是按小时收薪水或者是按天收薪水的，我们做的事情可舍不得扔了，修修补补还得让它用上。所以这个事儿呢不是好事啊，大家千万注意。第一个是因为这是一个持久战的象征，我们只要把这些补丁打上了，不会说因为某些供应链崩掉然后就必须马上要去改政策，这个事情可以继续扯皮扯下去了。另外一个，就算是他们扯完了皮以后，我们现在做的这种打补丁的这个工作会留下痕迹的，这些人不会舍得把他这些事情扔掉。因为甭管最终的关税会变成什么样吧，最终执行还是下边这帮要干活的人去执行啊，他们会在原来他们打的补丁基础上再修修补补，让这个事情继续运转下去。那么关税战之后的常态会是什么样呢？咱们也可以稍微的猜测一下，现在肯定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这种补丁一定会在最终的结果里留下痕迹啊，美国芯片厂基本上就废掉了，不用想了。因为美国芯片厂就算是没有关税战，它也没有成本和效率方面的优势，最终大家还是要做生意的，你把东西给我做出来，良品率很高，做得很快，价格很便宜，那我就会去买你的，我不会因为你在美国我就要去忍受更贵的价格，更慢的效率，更差的良品率，不会干这个事儿。你原来你还有关税保护，你不在美国生产的芯片我要征税，现在好，特朗普把这块税给你免了，中国就只盯着你这一块，只要是你在这些芯片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我就给你加税，基本上这些芯片的产业就算废掉了。因为什么呢？中国再怎么说还是世界工厂的一个关键节点，你很难把它绕开。你这些芯片造出来以后，你可能还是需要到中国来去转一圈才能够变成最终的商品再走出去。你这一块如果是绕不过去的话，它这些芯片就很难去搞。对于川普来说呢，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毕竟是拜登的政策，他可以继续坐在那儿骂说拜登是个傻叉啊，对于他来说也没什么大的面子的事情啊，川普本来也不是特别重视面子的人。其他的，如果特斯拉在中国开始生产 Model S、 Model X 和 Cybertruck 的话会怎么样啊？因为他有可能后边就开始跑到中国来生产这些设备，因为生产这玩意儿并没有那么费劲，上海所有工厂都有，各种配件也都齐着，你多开一条线在中国生产不就完事了吗？这会再来什么样的影响？国产新能源车的天就塌了。为啥？大家看啊，原来特斯拉的定价 Model 3 Model Y 都是20多万30多万这样的一个车，然后到 Model S 和 Model X 呢就70多万，中间这块是没有，就是从30万到70万之间这块是没有的，这就是国产新能源占的这个位置，三四十万啊，四五十万啊，最多到60万，他们就在这里头厮杀来厮杀去，魏小李啊，问界啊，什么全在这块折腾啊。你包括像小米，为什么苏七 Ultra 会定了一个50多万的价格？就是我也不去跟你什么 Model S 这些玩意儿去竞争去，你那玩意儿是70万往80万走的东西，我就在50多万，我跟他们那些国产新能源去折腾。但是，一旦特斯拉把 Model S 跟 Model X 这种东西在国内生产了，这个东西就可能会掉到国产新能源的价格区间里边来。以现在 Model Y 跟 Model 3的这种战斗力，一旦是把 Model S 跟 Model X 掉到这个区间，那国产新能源的天就塌了啊！这个是大家需要去认真思考的问题。 后关税时代呢，很多行业都会被重塑，不光是国产新能源或者是芯片，什么非常非常多的行业都会发生变化。关税战会过去啊，现在呢，甭管是小孩打架也好，还是其他我们能够想象得到或者想象不到的形容词魔幻现实也好，那我们去形容这些关税战总会过去的啊，会到最终中美两国在一个大家觉得还都说得过去还都有面子的一个关税水平上会停下来，不会到零了，这个事情还是会留下一部分尾巴的啊。在这样的情况下过去了还是会进入一个稳定状态，但是呢凡来过必将留下痕迹，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补丁可能就是最后留下的这个痕迹里边比较丑陋的这一部分。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故事，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